各位小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有一半以上的小菩萨呢，已经学到，已经会了，知道马上合掌，谢谢你们。我们学要学得很快，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没有时间让我们慢慢一点一点的学。而且你们这么聪明，这么优秀啊，所以呢，学要学得快一点，说了要把它记住，把它记住，这样呢才能够学得多，学得快，然后呢勇猛精进。我们来继续呢，把这个认识三宝呢把它讲完。我们说呢，说三宝，什么叫做三宝？三宝的意义呢，为什么叫做宝？他说第一个，它很稀有，第二个，它是呢这个离开了一切的垢染，第三个呢，它有很大的势力，第四个呢，它很庄严，第五个，它非常的殊胜，第六个呢，它是不会改变的。什么叫稀有呢？就是呢，用这个世间的宝物来譬喻。他说：“四宝贫穷所无，三宝呢，福薄的人碰不到；四宝体没有瑕秽，三宝呢，绝一切的诸漏；四宝呢，除贫去毒，三宝呢，六通难施；四宝言生令好，三宝能言法师法身；四宝诸物中圣，三宝诸有无上；四宝念魔不变，三宝八法不动。”所以关于呢，在佛陀说明佛法身为什么称为宝呢，经典有讲到十个意义，那你们其他的地方像这个宝性论呢，它讲到六个意义，那么心地观经里面讲到十种意义。所以从这个六种意义也好，十种意义也好，我们可以知道佛就是大医王，佛能够用法来救济一切众生。那么法就是良药，法的功用呢，就能够疗治一切的重病病苦。那么身呢，就像看护一样，像医生一样，像护士护理师一样，身呢能够代替佛去弘扬佛法，所以身的慈悲就能够弘护佛法。也就是说呢，三宝呢就是苦海里面的舟航，就像暗室里面的明灯，就像一个生病者呢碰到的呢那个良药，所以这个就是呢，透过这几句呢，就透过世间财宝的难得来对应世间出世间法的难遭难遇，透过世间财宝的洁白来对应出世间法的断灭一切烦恼，透过世间财宝的除掉一切的苦来对应出世间法的神通来利益众生，透过世间财宝的色身来对应出世间的法身。从出世间世间宝的这个殊胜呢，来对应出世间法的究竟，然后呢最后就透过世间财宝的百炼不变来显示出世间法的内外不动。所以呢，我们他说就因呢，它有也就远因来远近来说啊，就近的部分就从因来说，就远的部分就从果来说。戒定慧呢，在拔除我们脱离这个三界生死轮回的因的这个有的执着，这样才能够超脱三界。那么呢，这整个这一句呢，就是跟我们说，他说三宝对世间呢所具有特别的意义呢，可以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近的利益来讲，它可以拔除众生累劫以来在这个三界里面，三界就是我们所居住这个欲界，这上面呢天界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色界，在上面呢有一个叫无色界，这叫做三界，执着在三界里面的轮回的烦恼而得到解脱，就近的利益来讲。就远的功德来讲的话呢，能够让我们远离生死的轮回，包括一个是凡夫的分端生死，一个是圣人的便利生死。我讲的这些文词你听不懂没有关系，不过有一个印象，未来你长大一点点看到经典的时候呢，你就会恍然大悟，你看哦，这个我过去听过，似曾相识，那么你就跟他呢结了缘，你就愿意呢去深入。如果现在都不跟你们讲，你们就跟他没有结缘，那么呢以后呢碰到呢还是视而不见。所以呢，透过这两种的生死可以得到究竟的涅槃的果报。那么佛法身三者呢能够出现在世间是非常的稀有难遇的， 而且这三个呢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从生死的轮回里面达到涅槃的彼岸，所以值得我们呢诚恳的来敬重，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宝的原因。好，那么从这一个宝相论里面，他把这活化身三宝，他说呢用这六种独特的譬喻来说明他之所以称作宝。第一个呢，就从稀有难得的意涵来看呢，就像世间的奇珍异宝啊，并不是贫穷人家的经济能力所可以轻易拥有的。而佛法僧三宝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福德因缘，当然不容易遭遇，甚至呢不容易尽信。那么呢，这个像远离垢染的意涵来看呢，就像世间的奇珍异宝，那么它内外精彻剔透，体质呢丝毫没有瑕秽跟污秽。佛法僧三宝也是一样，它能够让我们断尽一切的烦恼，清净到没有任何的杂染跟尘垢。那么呢，从破恶势力的意涵来看的话呢，世间的奇珍异宝它蕴藏着很大的威势，能够利益人们去除贫穷的烦恼。所以很多人喜欢珍宝，珍珠玛瑙嘛，那么呢，三宝呢，它呢也是一样，它具有六种神通力，可以救拔众生出离轮回的苦趣。那么从端庄肃穆的意涵来看呢，就像是世间的奇珍异宝，能够凸显出这个国土的庄严。一个国家它越有钱 越强盛，它里面的奇珍异宝越多。我们不要讲说呢，我们台湾有多少的存的黄金吗？有多少的外汇存底吗？这个就是在讲到我们的国家有多庄严。那么呢，也让呢所有这一些佩戴它的人呢倍觉尊贵。那么三宝呢也是一样，它能够树立菩提的宝功，用正法来成就修行人的法身。那么呢，从珍贵殊胜的意涵来看的话呢，就像是世间的天妙珍宝，是所有宝物里面呢最为世人所希望拥有而珍藏的。而佛法僧三宝呢也是一样，它是超世间的妙宝，它的殊胜呢不是一切世间的宝所能够超越。那么呢，就从不变的这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呢，那么像世间锻炼的真金，经过千锤百炼，它的体性呢没有丝毫的改变。三宝呢也是一样，尽管碰到任何的邪魔外道，都不会被我们的贪嗔痴的三毒或是外在的人情世故所动摇。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讲到为什么它这三个叫做宝的原因啊。好，那么我们来往下看看呢，三宝呢它的意涵是什么。我们刚刚说呢，三宝的别相的部分呢有那三个，离体三宝、一体三宝、化相三宝跟住持三宝啊。那么呢，住持三宝就是现在我们的情况里，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就是住持三宝。比如说呢，有这个佛像，有经典，有出家人，住持在世间，把呢离体三宝也好，一体三宝也好，乃至于化相三宝也好，他这个观念，这个过去曾有的这个经验传承下来，这个叫做住持三宝。所以我们现在透过住持三宝来去认知我们的一体三宝跟离体三宝啊，然后呢去了解过去的化相三宝。好，那我们讲到三宝，我们来说这三宝里面呢，我们说什么是佛？佛呢叫做布达雅，佛陀耶啊；法就是达玛雅，达摩耶；身呢就是辛盖雅，就是身伽耶。佛呢，布达雅呢，这代表慈悲跟智慧具足；法呢，所演说的是空性跟中道；身呢，所要得到的就是无漏慧跟他的切脱德。那么呢，佛的部分呢的意涵就是觉悟的意思。法的意涵呢就是正确的意思，解行都是非常的正确的。身呢就是和合的意思，就是清净的和合，我们家里父母非常的和祥，兄弟姐妹非常的和合，如果一家三口以上，四口五口都能够和合的，我们这个叫做身众，叫做清净和合身，不是只有出家人才叫做身。 所以四人以上称身众，如果四个人以上家庭能够和和能够很圆满，那这一个就叫做身团，啊，就是清净身。好，那么佛呢？讲到佛，佛并不意味着佛陀本人呢会保证我们这一些佛弟子能够达到应得的目的，成佛的目的。佛是要让我们能够自己去证悟，自己去了解，自己去施行，啊，所以呢，他说呢要靠自己。所以呢，谈到这个目标的，他说要自证智慧。所以按照业力来说，业来讲，来世的幸福就是我们这一生一切的作为的直接后果，或是我们这一生善良行为的持续。如果我们来生还有机会做人，那表示我们这一生呢，我们做很多善良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一生能够做很多善良的行为，就可以保证我们来生呢可以继续做人。如果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呢不是人的善良行为，来生呢可能就变成做狗做鬼，乃至呢到地狱里面去受苦。所以我们未来是什么自己很清楚，不用问别人，我们每天所做的就知道。所以呢前世的恶行，那么在这一世在未来世当然呢也会产生它的恶的果报。所以呢我们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一生如果我们碰到不好的果报，我们就要知道是过去生我们做的恶业，这一生呢应该赶快跑好把它忏悔干净。那么呢同时呢修善业，期望来生呢只有善的果报而没有恶的果报。如果能够认知我们一个人呢不能够避免他行为的后果，不管是好的后果是坏的后果，那么我们就知道靠着别人的优良行为是根本没办法避免这些后果的事实。也就是呢不能靠佛法生三宝让我们成就，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靠老师呢让我们考上高中考上初中考上大学，对不对？老师你教的好棒啊，那你帮我去考就好了，可以吗？不可以，还是要我们自己考。所以老师教的再好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亲自去学。所以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断除一切的恶行，增长一切的善行，然后获得坚固而持久的一个良好的本性存在。所以尽管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在做出正确的抉择的时候呢，先要培养出一个明辨的眼光跟非常清澈的洞察力。至于呢所谓的意志力，就是我们在佛法叫做戒啦，戒律持守呢，还有这个智慧，就是我们所谓的洞察力啊，智慧的修学的培养呢，就佛法来看呢，就是强调智慧胜于持戒。因为如果盲目的遵从佛所说的修学中，那是不对的。如果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目标能够具有吸引力，除非呢他能够确信这个方向是错误的，那么就不应该放弃它。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正知见，当我们有正知见以后呢，知道这个路是对的，就勇往直前，努力向上。所以呢我们就乐于呢能够去做一种可能向善的比较。相反的呢，对佛陀的成立呢，好，既然佛陀给我们那么大的功帮助，我们对佛陀的成立呢，就是呢透过听从佛陀的教导的程度来衡量。不是说呢我们给他买一个300块的苹果，或是200块的水梨，或是300块的莲雾来供养他，就是对他的敬意。不是，是呢我们呢对他所作所为能够呢依教奉行，这才是最对。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老师，不是我们毕业以后去找老师说，老师我请你吃谢师宴，老师我请你去看电影，老师呢我请你呢去吃西餐吃大餐，不是，而是您呢能够把你的书读得很好，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然后呢在那个学校里面继续努力，然后呢出社会以后能够好好的帮助所有的人，这才是对老师最好的回馈。所以呢对佛也是一样，对佛最真诚的敬意呢是从听从他的教法的修行的程度来看的。所以呢我们对佛的表达的感受呢，并不是在那个香跟那个花，那个香呢是来反思佛陀的圆满，那个花呢是来让我们看出花呢放上去的时候很漂亮， 久而久之它就会枯谢的，对不对？可以看到这个花的枯谢，从有到无，从好到坏，看到这个世间的无常，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小小孩皮肤很细嫩，去看看我们的祖母我们的爷爷皮肤很粗糙，就知道呢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一样，就可以看到无常。当我们看到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要努力用功，而不会虚耗生命。就法的部分呢，佛呢说归结为戒定慧三个，那么呢可以接上一个叫做解脱，透过戒定慧的学习，那就得到解脱。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所谓的佛的法里面的真正的意涵。那么佛在灭盘之后呢，有一个人呢，他住在佛所住的地方呢，社会国的附近，那么他来到呢找阿难尊者，他没看到佛啊，他不知道佛讲什么，他就问佛说呢，问阿难尊者说，阿难陀啊，阿难陀尊者，你曾经长期做释迦牟尼佛的助手，亲近他靠近他，那么你应该他所宣扬的用于激励人们的安定人们的学说到底是什么啊？这些学说是什么？阿难尊者讲说呢，佛世尊所宣说的呢只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跟戒有关的圣教，第二个呢是跟定有关的圣教，第三个是跟慧有关的圣教。所以如果我们学习进行修心养性，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中心内容，那么呢用戒来做佛陀教育的一开始呢，它就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是必须的啊。所以呢佛就经常警告我们，如果没有持戒的圆满的根底，想要去得到集中心力的这个定是很危险的，乃至于要得到智慧的成就呢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要透过持戒的日益进步，就必须修习，才能够修习定跟慧。这个戒就是什么？就是规矩，就是呢你们来到这边以后呢，你们的大姐姐大哥哥们阿姨伯伯们跟你们讲说呢，这些规矩这个叫做戒，我们学校里面叫做校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德恨也好，智慧也好，它从来不是独立的。戒定慧三个呢，它三个是合合为一的。然后讲到身的部分呢，在佛教的僧团里面，没有种族，没有民族，没有年龄，没有贫富的区分，只分两个，一个圣僧，一个俗僧，一个是一般的凡夫僧，一个是得到果位的圣贤僧。那么呢只有这两个人。那么圣贤僧呢，就是呢已经进入了圣流的，达到出世水平的，叫做圣贤僧。凡夫僧呢，就是像我们这一些还在外面流浪的，那凡夫僧。那么呢圣僧的部分，我们说包括声闻缘觉菩萨啊，那么最后就进到佛啊，佛也是僧里面的一个。俗僧呢就包括比丘男的，比丘尼女的啊，那么不包括在家的男居士跟女居士，因为他们呢不是出家人。所以这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呢，比丘他是什么，他不是乞丐，他是乞士啊，他是什么，他是呢他不接受任何的东西，只接受呢信众的布施的衣服饮食住处，还有呢生病时候所需要的医药。所以呢你们不要给我钱呢，是俗人的，是你们的，你们拿了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拿了很多的钱呢就要做事，做什么，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用功办道，就没办法专心入道。所以呢钱是给在家人的，不是给出家人的。给出家人只有四个东西，好，我再讲一遍，第一个衣服，第二个饮食，第三个住处，第四个呢就是医药。好，记得了吗？好，我现在再请问各位，谁能够记得我们给出家的东西供养的部分有哪四个？好，举手，第一个举手的那一个，好，起来，对，就是您。 好，谢谢，啊，很好，啊，有奖品对不对？所以学佛真的要从小开始，像你这么小开始学，不要像我到50岁才学，太辛苦了，啊，所以啊，千万你们不要想说等到我老一点再来学，啊，年纪年轻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记得。好，所以呢，如果把比丘当作僧侣来讲，也不正确的。为什么？因为比丘呢，基本上不受任何的约束，他喜欢什么时候离开僧团，喜欢离开这个寺住处，他就可以离开；什么时候想要进来，都可以进来。所以呢，基本上呢，他是自由自在的。还有呢，比丘呢，跟着佛陀生活呢，是爱修习清净恨，是为了破除一切的束缚，证得出世的境界。还有出家呢，比丘呢，他呢。不是祭司，所以你们不要说呢，家里呢有人往生的，请出家人来帮他念念佛，不是的，他不是祭司，哦，他是呢真正修行，他用他的修行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呢去面对生死，他来到我们家是跟我们讲开讲讲解如何去面对生死，如何去面对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呢由他来帮我们做，然后我们在旁边嗑瓜子喝茶。以前我去帮人家助念的时候呢，去的时候念，结果我们呢在那边念的满头大汗，他们家属坐在旁边呢喝茶嗑瓜子吃土豆，那就把我们当祭司，对不对？喵喵喵喵口，喵喵喵喵口，有没有？所以你不把他当做道士，对不起，请不要把出家人当做道士。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必须有这样的正确的知见，才能够呢，真正的进入佛门，才能够真正的跟出家人去互动。所以有人就问佛陀啊，他说呢，那么如何去体证佛法僧三宝这个东西？他的方法是什么？世尊就说呢，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就叫做八正道。哦，八种正确的道路，八种正确的方法。啊，那么呢，八正道呢？你们在后面的课程呢会讲到，啊，所以呢这里面八正道有一个呢就特别清楚的显示到戒德的重要。好，这个就是我们跟各位讲到认识三宝的部分，啊，因为时间很短，啊，所以呢只能跟各位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佛陀的一生。好，请帮我转到佛陀的一生。我们说呢，刚刚不讲了吗？认识三宝就要认识我们生命的意义。那么呢，佛陀的一生呢，那了解佛陀的生就是让我们知道呢，能够成就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这一生要怎么过？佛陀怎么过的？我们要怎么过？啊，所以他这个叫我们在《解行品种》里面所说的这一个行的部分，也就是呢所谓的行持力，啊，叫做行持力，就是觉他，然后呢能够达到觉行圆满的这样的境界，啊。所以我们来看佛陀是谁。对，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哦。我们来看一下，释迦牟尼佛，什么叫做释迦啊？释迦的汉文呢，翻译叫做能人，不是水果啊。释迦不是你们在吃那个不叫释迦。以后你们不要再学佛以后，不要再把那个水果当做释迦，你要把它叫什么？叫做呢丑梨子。梨子不是很冰，皮很光滑吗？它那个皮不光滑。所以把它叫做台语叫做鸟来呀，很丑的梨子，啊，哦，很丑的梨子，或者叫什么果啊？一种叫什么果？皱皮果，皮皱皱的果实。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叫释迦，你在吃释迦牟尼佛的头，啊，哦，所以这是不礼貌的。以后呢，你们也会成佛啊，你的头也是那个样子，以后也是跟释迦佛一样，到时候别人吃我们的头。好，所以呢，释迦的意思呢，佛教里面讲的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呢，用这个来净化人间，解除人间的烦恼跟痛苦，可以产生无比的威力。所以我们才说呢，要了解，哎，怎么不见了啊？要想要了解，要没有烦恼呢，需要学佛。 想要知道因缘的，如果能够知道因缘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跟我们父母在一起，我们父母是贫穷也好，是富贵也好，我们都要满足，都要跟他好好相处，啊、哦！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释迦牟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如何成佛的。在十方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佛，我们说过娑婆世界的教主叫做释迦牟尼，那么他有他的意涵呢、啊？释迦就叫做能够保持、能够实现仁爱慈悲的心，能够以仁爱的心来悯念众生。能够以悯念众生，也就是呢我们所说的大慈大悲心，用慈心来给众生安乐，用悲心来拔除众生的痛苦。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沙尘暴，有人被烧了，我们心里产生一个啊好可怜哦啊，希望他赶快好起来，这个就是悲心，马上有这个念头。看别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呢，来，我刚好身上今天妈妈给我50块的零用钱，好，我留20块，我留30块，其他的我捐出去帮助他，这叫做慈心，给人快乐叫做慈，解除别人的痛苦叫做悲，所以用大慈大悲的心去救度众生，就是佛所具足的，我们说的自悲两面的一个悲德。摩尼呢，就叫做寂寞。非常的极静静默，默默地坐在那边，就是指佛在修行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呢本具的智慧光明，能够回光返照，断除一切的烦恼，那么智慧得到最后的圆满，就是佛所具足的智德。那么佛因为具足这样子的能能跟寂寞，自利跟利他的智德跟悲德，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刚刚就说了，不要去羡慕别人啊、哦，知道呢，知道因缘就知道我们过去是做什么，这一生得到什么的果报。所以我们现在问各位，什么叫做释迦牟尼佛？什么叫释迦牟尼？知道请举手。好，对，最后那一个黑色的衣服的，对，就是你。
陈鲁对高红色
是，
然后就是你说释迦就是那个。
对，能哎，
能忍，然后摩尼就是那个寂寞，
对，寂寞是好，谢谢。好，再来，再问你一个问题：能忍可以成就什么德？寂寞可以成就什么德？知道的请举手。能可以成就悲德，寂寞可以成就智德，啊、哦，悲智两个德，好，没关系，再来往下。所以呢，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呢？它有两种说法。在过去无量劫，有个古佛，他叫做释迦牟尼，他有很大的神通力，能够呢布施，能够观机斗教，依照众生的根器来教化众生。有一天呢，这个古释迦牟尼佛呢，他观察到有一个大光明的做陶器的这个师父啊，名字叫做广智啊，他善根成熟，可以得度了，他就带着阿难尊者跟迦叶尊者呢去找他。这个时候呢，这个陶师一看到他以后呢，跟他两个弟子来了以后呢，非常的激动，心想说呢，哎，来到我这个土窑里面呢。里面很多烂泥巴跟灰尘，非常的脏。那么这样子庄严的佛尼是释迦牟尼佛来到的话，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呢，就拿了许多的稻草，把这个烂泥巴呢盖起来，然后用这个稻草铺了3个座位，让佛坐中间，让他两个自己在旁边坐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光明陶师呢，他恭敬的对着佛顶礼，在底拜的他心里想说：哎呀，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呢，真是好啊！他具足悲智两种功德啊。福慧两种庄严了、啊，真是太好了。所以将来呢，我成佛的时候呢，我的名号呢，也希望能够叫做释迦牟尼。我也同样能够跟他一样呢，有像阿难尊者跟迦叶尊者这一般的两位大弟子、好弟子。后来经过了多生多世的修行以后呢，到了这一生，他成佛，所以叫做释迦牟尼佛。另外一个故事呢，就说法就是说呢，他过去呢有一个燃灯古佛跟他受记的。那么呢，过去无量劫中呢，有一个善慧童子，就是趴在地上这一位，我们叫善慧隐士。 那么在路上走，刚好碰上呢燃灯古佛，就站着这一尊佛，好、哦，也在路上走着。三位童子呢，发现地面上呢有一滩脏水、污水，心里就想说呢，佛呢赤脚而走啊，那么这个污水呢就会把佛的脚弄脏了，那么就花了大心，身上身体呢就铺在这个地上，把自己最宝贵的头发铺在污水上面，等着燃灯佛从他的头发上走过去。他已经修到了菩萨阶位，能够有神通力，但他没有用神通，还是用他的身体来恭敬，因为佛告诫说呢，所有的弟子不可以滥用神通，所以他为了表达对燃灯佛的尊敬，他就没有使用神通。当时燃灯佛呢，看到善慧童子，善就是非常的善心人士的善，慧是智慧的慧，那么这种布施花心用那个眼用头发来掩盈的这个情形呢，就跟他授记说呢，善男子啊，你在未来世呢就能够做佛，名字就叫做释迦牟尼。那么呢，他后面那一个跪着一个女孩子，那个就是耶稣陀罗的前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太太王辉的前世。当时他一看到这个苏弥陀，也就是善慧隐士，就非常喜欢他，于是他就把他用来供养燃灯佛的燃莲花呢，分了一大半来给这个善慧隐士呢，来一起来供养。燃灯佛就跟这一个隐士说，他说这一位女子以后呢，生生世世都跟着你啊，惨了，我们中国不讲说七世夫妻吗？他说无量世天天跟着你，他说无论哪一生他都会做你的妻子，不但做你的事，而且呢后面这个很重要，会长贤惠又美丽，如果长得很丑的话你怎么办呢、啊？啊，逃脱不了了，是吧？所以呢，燃灯佛后来呢，从来就没，后来呢，没有从这一个慧隐慧善慧隐士的身上呢踏过，而是呢，在为他受记之后呢，恭敬的从他的右边绕过去。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到佛堂又绕进来，又绕呢，是无量劫以来佛所定的规矩，就是这么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上面这两个故事就深刻的说明了世界上一切的一切呢，都是随着我们心所感的，随着我们的愿呢所成就的，只要有感就能够应。以前呢，这个韦陀菩萨这一尊，对不对？他不是韦陀菩萨，他就说了，他说只要呢您有三分恭敬，我就给你七分感应，啊、哦，七分感应。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只要我们能够真心诚意、恳切至诚、发菩提心、精进修行，那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成佛，啊、哦。所以呢，入道的最重要的靠花心，修行里面的最迫切的就叫发愿，发愿以后就可以呢，让一切众生可度。发心了以后，佛道呢就一定能够成就。如果不发心，不立坚固愿，不发广大心，纵然经过百千劫呢，依然会在轮回里面。虽然有修行呢，还是徒劳无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得名的因缘呢，乃至得道成佛，都是从因地里面发广大心，立坚固愿，而后呢，接着精进修行而成功。所以以后呢，我们要在社会能够呢立名立德立功立业，就必须从小就发大愿发大心啊、哦！所以呢，不要认为说我现在年纪还小，年纪小因为小所以呢才诚才纯，因为纯才真心，因为真心那个愿呢才殊胜，因为有这个殊胜的愿，未来成就呢才能够广大、哦、好，来看佛陀的一生。佛陀一生呢，可以呢从八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八个我们叫做八相行道。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降兜率；第二个入胎；第三个呢出胎；第四个出家；第五个降魔；然后成道说法；最后涅槃。啊、哦，在我们凡夫呢叫做生死，跟一生之间，他是这样过一生的。我们想要怎么过一生呢？所以我们透过八相成道了解佛精彩的一生，然后呢来了解五种净德，从五种净来看出家的真正的意涵，最后呢从佛的内涵呢来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我们就不会呢产生了困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佛的一生。好，降多帅，这个就是呢，菩萨呢降生在多帅天里面，等候众生学佛机缘的成熟的相。那么佛陀呢，已经由刚刚说燃灯佛受记以后，就变成我们娑婆世界的补处菩萨，先生在多帅天，就第四层天的内院里面。那么经过四千岁的寿命以后呢，观察到我们娑婆世界教化的因缘。那么呢，有的图呢会在那个左脚上面呢画一个过去佛，那会在右表那边呢再画一个未来，那个楼阁里画一个未来佛。那么是中间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表示传承，表示呢佛呢释迦牟尼佛呢是由燃灯佛受记，那么呢由天人领着白象准备呢释迦牟尼佛乘白象来入胎，那么这个是他最后一生呢的入世能够呢成佛的一个情形。那么呢我们说呢，如来就是成如实道来成正觉，用如实就是用我们真心原本存在原本就已经有这个道呢来成就我们的正觉，并不是小朋友呢有时候呢很如的那个如，有没有如来如去顺如是迷来造轮回，所以一般的人呢这一辈子呢就是这样如来如去的。但是呢我们要慢慢的像佛一样能够呢成如实道来成正觉。我们看那入白象，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是菩萨呢他化成六牙白象呢进入他的妈妈摩耶夫人的左腋的入胎之象。那么呢佛陀的父亲叫做净幻王，他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他的母亲叫做摩耶夫人，他的老婆呢叫做呢什么还没说对不对，好，等一下会看到那么呢他妈妈的相貌呢就像呢秋天圆满的月亮一样那么的皎洁，他妈妈的心灵呢就像池塘里面的莲花一样那么的清净。那么他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呢朦胧之中他就睡着了，就看到了世尊呢降下来，就是看到了有一个人投胎了，这个是后来的世尊那么呢世尊呢他降下来以后呢他讲一句话，我们把这个讲完对，天上天下路，好来看这里有没有讲降下来，他说什么在降生的时候呢他呢出现三种奇异的现象，第一个呢他就运神通力呢能够凌空而行，第二个呢他能够自然出现七宝莲花，有没有七宝莲花，第三个他行走的时候呢足离开地上呢有七四寸四指之高，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但是这个我呢并不是我们这个我，常常我们说这个我是真我，我们的自信的我，是一个假名字的我，不是我们凡夫所说的虚妄的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我，那么呢我就不止一个，对不对，你说我是谁，哪一个才是你的我，不是我的我，我的我不是你的我所以就这个我就是虚妄的。但是每一个人呢的确都有一个真我，你的我跟我的我是相通的，它都有同样的佛性，所以呢你的我就是我的我，我的我就是你的我，所以这个佛性呢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的，不可思不可议。既然不可思不可议，所以呢就可以勉强用这个我来代表，所以他才说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并不是讲说呢他非常的傲慢，而是说呢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个相同的自信，这个自信是最尊贵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因为累劫以来呢迷失了，所以忘了被这个自信呢被盖住了，现在我们开始学佛，就是要把这个自信开显出来，所以他就讲这一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我现在最后问一个问题，请问世尊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好，对，对，是他的母亲呢？ 好，对，好，答对了。好，你也答答看。嗯，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么我准备很多，我准备了三个礼拜，但是只能讲40分钟。三个礼拜每一天准备8个小时，啊，但是只能讲40分钟啊，没办法，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来讲啊，好好的讲，你们想听的再来听，不想听的就不要来，想听的好好讲，那跟你讲个8个钟头，啊，但是呢，讲的时候呢不可以吃东西，就不像我们讲说嘛，就像刚刚我们说的，法师不是技师，啊，所以呢，你们听经文法，在家里呢看电视听闻佛法，你千万不能呢边喝咖啡边看电视，不可以边看佛法的电视啊，那这样就是没有礼貌。好，向下文常，复以来日啊，我们来回向一下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